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第33节，约翰解释说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主耶稣为了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甘愿被挂在木头上，为我们受了咒诅。我们不能只要荣耀而拒绝十字架，只要光明却不要被燃烧，而要紧紧跟随主，走主曾经走过的路。愿我们都是启示录14章1节所说的，和羔羊站在锡安山的144000人里头的，是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上帝与宗教。我们思想上帝与宗教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上12章26节到33节，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2章26节到3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来登耶和华的山。
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向我们神的殿。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向
记上12章26到33节。耶罗波安心里说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。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，仍归犹大王罗波安。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，铸造了2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，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，自己上坛献祭。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，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他在8月15日 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，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，在伯特利上坛烧香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列王记上》12:26-33，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《罗马书》1:19，《罗马书》1:19，经文说道：“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”罗马书1:19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1:19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罗马书1:19，继续。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上帝与宗教。耶罗波安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，如何满足他人民精神的本能，宗教的需要。北方十个支派名义上都是神的子民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将律法赐给摩西，他们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及其所有的圣礼有着天然的依恋，一年一度的节日吸引了以色列各地的人们来到耶路撒冷礼拜。耶罗波安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，除非采取什么措施，否则人民自然会倾向于他的竞争对手罗波安统治的南方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耶罗波安开始引入一种新型的宗教形式，他立了两只金牛犊，一只在但，另一只在伯特利，大胆地宣称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。”他在山上筑起祭坛，设立宗教节日，并向他创造了牛犊献祭。由于亚伦家族的祭司大部分都去了南方，耶罗波安没有祭司，他迅速地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。他走遍全国，自行挑选年轻人，并任命他们为祭司。因此，以色列的新国王一下子填补了宗教的空白。他有崇拜的对象，两只金牛犊。他选择了森林山丘中的高处作为适合献祭的地方。新的宗教立法规定了跟人们习惯的节日相对应的日期。耶路巴安新崇拜体系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。一方面，它很方便，也具有受欢迎的以人为中心的优势。这种新宗教体系的问题在于，在真神眼中，他只不过是可憎的偶像崇拜。对于耶罗波安和他的民众而言，献祭是最令人满意的宗教活动，但对耶和华来说，这是跟救赎无关的罪恶。耶罗波安肩上担负着双重罪责，他亲自放弃了对天上真神的崇拜，并通过他的腐败领导，使以色列陷入最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， 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上帝与宗教这个题目。由于所罗门的不忠，神把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赐给耶罗波安。虽然十个支派政治脱离了犹大，但宗教上却不可分离。神勉励耶罗波安效法大卫对他的忠心，并允诺与他同在。他若做忠信的人，他的家就可以被神坚固，王朝就能延续。可惜耶罗波安却无视于神的应许，轻看神给过他的承诺，反而效法所罗门晚年的坏榜样。列王记上12:26-30记载，耶罗波安心里说，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，就把我杀了，仍归犹大王罗伯安。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，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律法上规定一年三次百姓要到耶路撒冷朝见神。耶罗波安担心这么一来百姓会变心不拥戴他了，于是他靠自己的聪明开始想办法，想出替代方案。他怎么做呢？他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出埃及记32，亚伦顺应百姓的要求铸了一只金牛犊，之后也曾说过这话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伦所造的金牛犊后来被摩西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现在耶罗波安又把它做出来，并且一口气造了两只。他把金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。先知何西阿将伯特利，就是神的家，改成伯雅文，意思就是诈骗之家。耶罗波安是为了政治目的进行宗教上的诈骗。何西阿书10:8，神借着先知何西阿预言，伯雅文的丘坛，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，必被毁灭，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。果然，伯特利的金牛犊后来被亚述人带走，被打碎，荆棘和棘藜长在他们的祭坛上。百姓嫌上耶路撒冷太麻烦，为了贪图方便，就照着耶路波安所规划的去行了，没有表达反对意见。就这样，耶路波安使北国的人民陷入神所憎恶的偶像崇拜，在神眼中他们是在拜鬼魔。历代之下11:15记载，耶路波安为丘坛，为鬼魔，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。十诫的第一、第二诫，神明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神定义要追讨人拜偶像的罪。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，陷在大罪里。神启示关于祭司的条例，献祭的礼仪，是预表祭瘟的成就跟施行。 希伯来书八章五节，作者说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耶罗伯安却擅自更改律法，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不但如此，他又更改节期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讨人民的喜欢。神没有要他这么做，他却任意而行。今天我们要留意那些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容易而企图把福音更改的人。神不会改变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尤其不可自欺。宗教不是人发明的，而是人对上帝本能的回应。保罗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宗教性，因为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是能对神的启示产生回应的。什么是宗教？就是对神的启示产生回应的人，盼望回归神跟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探索，叫宗教。一宗一宗，一教一教。因为神的普遍启示让我们晓得他的存在，他的智慧以及他的能力，但只有借着他的话和道成肉身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他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，作者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为什么要信基督教？因为忠于神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。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神启示自我的最高形式。当神在肉身显现，就结束了所有宗教对他的揣摩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神借着道成肉身的爱子基督的言行，将他的心思、他的看法、做法、计划跟目的完美的启示出来。当人走样的时候，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间来，把原样显在人间。约翰说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离开基督，你没有办法正确地认识神，而不认识神，你就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。神借着爱子把自己启示出来，又借着他的灵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能恢复他的形象，彰显他的荣耀。与耶稣一致，就是成圣，负他的恶，学他的样式，照着他的标准行，以他得胜的人性为标杆，向着直跑，就是追求圣洁。人之所以会有宗教倾向，并非出于幻觉，而是因为人心中本来就有对神的认识和敬畏。若没有这种有神的自觉意识，人内心无法逃避的现实感受，人连迷信都不会有。上帝不是宗教的产物，而是宗教的根源。正是因为对神的认识是刻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普遍启示，人铸造偶像，逃避真神之举，不应该被解读为没有神，而是不把神当神。因为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使人，把不是神的当作是神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于万人心里说，没有神， 他是心里愚顽才这么说的。人被造是为了认识神，是为了与神相交而存在的，离开神，人生必定虚空，而拜偶像的结果必定是全然蒙羞，因为如同在大海里撒种，能指望有收成吗？故意不认识神，对神不虔，是一切邪恶的根源，混乱的开始。约翰指出，人因为里头的罪，不愿意受神的光照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他们不信，是故意不要信。不信的人，他们不能信的关键不在于证据，而在自己内心。贾玉敏博士说，人爱黑暗以避其罪恶，人喜欢黑暗好遮掩自己的罪。俄国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在他所写的《卡拉莫佐夫兄弟们》这本书里提到，如果没有神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人否认神，并不是因为神存在的证据不足，而是因为不想面对一位圣洁的神。人希望自由犯罪而不被受审判，就把明明是人对神的本能回应，硬说成宗教是人发明的。中国最远古三星堆出土的文物，最多的就是宗教祭祀用的礼器，都还没有发现任何文字，这些物件就在见证人对神的敬拜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耶稣说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我们能到耶稣这里来，能信耶稣，是天父吸引我们来，是天父感动我们承认真神的存在，并且用虔诚敬畏的心寻求他。经上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，他必定出现，像晨光出现那样明确，被我们认识。但前提是，我们要敬畏他，心存谦卑。耶稣说，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侍奉神，也要存着感恩、虔诚、敬畏的心来侍奉。耶稣又说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神主动向他所愿意指示的人启示他自己，那是人理性的最高归宿，因为够到了我们理性本来够不到的事。借着圣灵，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儒家强调人要以理性来对待宗教现象，所以孔子留下一句话，敬畏神而远之，对超自然的事只要表示尊重即可，不要深度涉入，以免迷信或失去理智。理性寻求真理，迷信却是抗拒真理，正信是对真理的顺服。跟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敬而远之，而要亲近。经上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对神的认识不能仅止于理性的层面，而要与他相遇，从风闻到亲眼看见。保罗为什么从热心的法利赛人变成基督的使徒？因为他遇见了神。保罗从来不认为他信的是一个教，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约伯记的最大高潮就是约伯从知道神到见到神，跟神之间有了真实的关系，从风闻到眼见。神不是要我们跟他保持距离敬而远之，而要我们认识他，敬拜他，侍奉他，与他相交。他已经把向他心存诚实的虔诚人分别出来了，这些人要归他自己， 人若前来与父并那独生子相交，必寻见真正的福乐，必大得满足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全能的创造主。
你是天空绚丽，大地富足，你名江河永流，群山复苏。你是百鸟欢唱，百花盛开，你赐生命也命令万物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并不有福，我们必以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明白宗教是人心的寻求，信仰是对你恩典的回应。愿你借着活泼的道恢复我们心中对你的敬畏跟信靠，借着你的灵看清楚事实真相，不叫我们重蹈耶路波安敬拜离开真神关系变为形式的复辙，而是让自己的理性归回你所启示的真理，情感被你的爱所充满，意志对你主权甘愿降服，在你真光的引导下走永生的道路。感谢你来寻找我们，拯救原本失丧的我们，叫我们认识你，活在你里边。父啊，感谢你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一切都是出于你。但愿在你悦纳人的心年里，认识你的知识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愿主继续向我们施恩，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同在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